这节目由京津镇律师制作并提供。
想象一下，你现在手里正好有21万人民币，这笔钱其实你完全可以去 4S 店提一辆相当不错的高配中型轿车，对吧？但是在今天，也就是2026年的夏天，你不仅没有去买车，你反而把这笔钱砸在了一个183厘米高、懂得察言观色。甚至还会每天早起帮你泡咖啡的机器人室友身上。
哇，这听起来简直就是那种赛博朋克电影里的疯狂桥段。
没错，但最离谱的是，你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疯狂的人。在这个产品预售的短短头17天里，有整整5000个人和你一样，直接掏出钱包，拍出了总计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定金。
确实，科幻世界里的地平线现在可以说是被硬生生的拉到了你的客厅里。这就是我们当下的真实消费市场。
对，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开启本次深度探索的核心使命。欢迎你加入我们。我们最近刚刚拿到了一份极其详尽的深度简报，时间戳非常新鲜，就在2026年6月20日。
嗯，这份资料的信息量非常巨大。
是的，里面包含了当下中国 AI、机器人、半导体甚至通信领域的顶级商业数据和法律专家的内部评论。你看啊。科幻电影的场景现在已经变成了京东上明码标价的消费品，而在这背后，那个底层的庞大算力和全球地缘政治博弈，正在剧烈的重塑整个科技版图。
嗯，没夸张，真的是在重塑。
所以，我们将带你拨开每天那些碎片化的信息迷雾，看清这些技术跃迁究竟会如何影响你的未来。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就从优比选这家公司刚刚丢出的这枚震撼弹开始。
嗯，你刚才提到的那组极其夸张的销售数据，主角就是优必选贴心推出的 U1 系列消费级人形陪伴机器人。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他们这次直接捅破了实验室产品的那层窗户纸，它是真正面向消费者的。
对，不再是那些放在展台上走2步就得充电的实验品了。
完全不是，他们这次分出了2款极其具体的设计，就是冲着居家陪伴去的。女性款身高168厘米，重量只有35.2公斤，男性款是183厘米，重42公斤。
等等，听到这个体重数据的时候，我其实愣了一下，就是一个183厘米高的成年男性体型，这体重总也得有70到80公斤吧？这个机器人居然只有区42公斤，
极其轻量化，对吧？
对啊，这意味着什么？这怎么可能站得稳？
这就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工程奇迹了。你要知道，过去的机器人之所以看起来笨重，是因为它们背负着巨大的电池组，还有那种厚重的金属液压驱动马达。
就像背着个大铁块啊。
没错，要在保证强劲扭矩，也就是它的动作力气够大的同时，把重量硬生生压缩到42公斤，还要抵抗地球重力去保持平衡。这需要极其变态的轻量化材料和极致的能效管理。不仅如此，U1 全身上下有88个自由度。
我替非技术背景的听众朋友们问一句，这个自由度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像是我们身体里的关节灵活性？
非常贴切，你可以这么想，人类的一只手大约有20多个自由度，这就让我们能弹钢琴，能穿针引线。一个拥有88个自由度的人形机器人，意味着它绝对不是早期那种走路同手同脚的铁疙瘩。
它能做出很细腻的动作。
对，极其拟人化的微表情，细腻的手指抓取，甚至是非常自然的肢体语言。再配合上内置的情感 AI 模型，它能根据你说话的语气或者你眉头的一丝紧皱，立刻调整它跟你的互动方式。
哇，这太科幻了，而且资料里说，这根本不是什么画大饼的期货，他们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6月30日正式发布，9月15日首批就要交付了，售价大概是21万人民币，换算一下，差不多是4000万韩元。
是按价格高昂，但消费者的热情完全挡不住。
但是你觉不觉得，哪怕技术再成熟，要让全社会突然接受花20万买个人形机器人在家里劳或者陪伴，这在合规和伦理上门槛其实是很高的。这背后是不是有一只政策推手？
你抓到了最关键的线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问题必须把商业现象和政策面结合起来看。你看这份简报里提到，就在 U1 开启预售的同一周， 中国商务部等八个部委联合发布了一份 AI Plus 消费的实施意见。
八个部委联合发布，这规格很高啊。
极高，这份文件等于是官方直接给人形机器人进入家庭消费市场发放了正式的通行证，明确圈定了老养照护、陪伴、健康管理这些刚需应用场景。
原来如此，政府在顶层帮你创造了一个合规的需求场景，然后企业在底层赶紧填补具体的产品，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
对，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但是如果这具42公斤的精巧机械躯壳真的要在我们人类社会中生存，它总不能仅仅是个装了高级语音助手的遥控玩具吧？就是如果它在厨房里连个陶瓷杯和塑料杯都分不清，那这机器人买回家绝对是一场灾难。
肯定会把厨房砸了。
对啊，所以这就引出了目前 AI 大模型正在死磕的下一个高地，必须给机器人装上一个真正懂物理法则的大脑。
没错，躯体准备好了，现在需要注入灵魂。我们过去熟悉的 AI， 比如你手机里常用的语言大模型，它们其实都是活在纯粹的数字世界里的。它们懂文本，但不懂现实。但资料里提到，阿里巴巴最近推出了 Qwen Robo Suit， 直接让 AI 接入了物理世界。
这个 Suit 也就是套件，具体包含了什么？
它有三个核心模块，负责自动驾驶脑岛的 RoboNav， 负责动手操作物体的 RoboMinip， 以及目前看来最具有革命性的 RoboWorld， 也就是场景预测世界模型。
等等，这个 RoboWorld 是不是像是 AI 建立了一种物理直觉？我看数据里说，他们竟然用了高达86万对的视频数据来训练这个模型。所以这到底是在干嘛？难道 AI 就像是在疯狂刷短视频，然后通过看别人摔碎杯子来学习地球引力吗？
哈哈，你这个比喻非常生动，而且事实是真的是这样。你想想人力小孩是怎么学习物理法则的？
就是看着杯子掉到地上碎掉，或者碰了热水知道烫手呗。
对，就是通过观察和试错。 AI 也是一样，通过这数百万个视频的喂养，它开始建立起对物理世界的因果预测。当他伸手机械臂去拿一个装满热水的马克杯时，他现在能够提前预测出，哦，这个杯子是陶瓷的，有一定重量，我需要用多大的力度去抓才不会滑落，同时又不能用力过猛把杯子捏碎。
天哪，难怪现在数字世界里的模型训练量高得这么吓人。简报里有个数据简直不可思议，现在全球 AI 模型的调用量竟然飙升到了44.6万亿 token。这里给听众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可以把 token 当成 AI 处理信息的最基础的思考单元。
是的，这个处理量是指数级爆炸的。
而且在这个海量数据里，阿里的 Qwen 模型在编程领域的市场份额首次达到了49%，居然超越了美国的模型，不仅能写代码，现在还能指挥现实世界里的钢铁躯壳了。那在真实的行业大考里，这些模型落地的表现究竟怎么样？
商业落地可以说是最残酷的试金石，但数据相当亮眼。你看资料里的真实案例， RoboDara 的 M7 人形机器人现在已经在中国邮政和顺丰的物流中心里24小时连轴转了，每小时能处理1200个包裹。
我的天，每小时1200个，这大概是什么水平？
这已经达到了熟练人类员工85%的效率了。
关键是机器人不需要交色保，不需要喝水，也不用上厕所啊。
没错，除了工业物流，还有医疗领域的突破。傅立叶公司的 GRX 人形机器人现在居然作为千万人民币级别的出口项目，被直接卖到了马来西亚的 Perkaso 康复中心。
去做医疗康复吗？
对，专门去协助脊髓和脑伤伤的患者进行高精度的康复训练，这种精度以前只有最顶尖的理疗师才能做到。
哇，这听起来确实是全行业的全面开花。但我必须要在这里抛出一个质疑，稍微泼一盆冷水。我在资料里注意到财新网发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中国现在有达超过150家人形机器人企业，连发改委都在警告过度投资的风险。
是的，这个警报非常刺耳。
这场景咱们太熟悉了啊，早期的智能手机，前几年的新能源车，全都是这个一拥而上的套路。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陷入一场极其惨烈的价格战泥潭了？
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途径联系起来看，你的担忧极其警准，价格战是绝对必然的洗牌阶段，150多家企业最后能活下来的可能寥寥无几，但这种淘汰赛其实对整个产业是有巨大好处的。
怎么说？ 为什么说价格战还有好处？
因为成百上千的企业在生死存亡的压力下，必须去疯狂压缩供应链成本，去迭代底层的伺服电机、减速器。当泡沫退去，留下的将是极其强悍的供应链。如果中国率先通过这种残酷的竞争占据了消费者和工业市场，那么未来人形机器人和底层操作系统的全球标准可能就由他们来书写了。
明白了，谁占据了市场规模，谁就拥有了定义未来的权利。但是你看，不管是预测物理世界会不会摔碎杯子，还是处理每小时成千上万的物流数据，这背后都需要一种深不见底的计算能力。没有算力，刚才说的这些全都是空谈。
没错，算力才是新世界的石油。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整个科技战的绝对咽喉，也就是 AI 芯片。
在这部分，焦点完全集中在了华为刚刚量产的升腾 950PR 芯片上。今年他们的目标出货量是75万颗，单颗价格大概在$16万。
这个参数怎么样？
从算力上看，它的 FP8 算力达到了英伟达 H20 的2.87倍。
稍微打断一下，对于不熟悉芯片的听众，FP8 其实就是一种 AI 在进行数学计算时的特定格式，你可以理解为 AI 训练时的一种极度快速的计算方式。不过说实话，看完了这份资料，我觉得最颠覆的根本不是它的硬件参数有多快。
哦，那你觉得最颠覆的是什么？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华为居然搞定了一个叫 CUDA 兼容软件站的东西。我来给不写代码的听众朋友打个极其直白的保方，想象一下，你一直都是索尼 PlayStation 的死忠粉，你家里买了好几百张老对手的游戏光盘。
嗯哼，很常见的玩家困境。
对，突然有一天，市面上出了一台新品牌的超级游戏主机，本来你嫌麻烦，觉得不会换的，但他们告诉你，这台新主机竟然能完美运行你以前买的所有竞争对手的游戏光盘，完全不卡顿，甚至连代码都不用重写，你的转换成本瞬间降到了零。
这个比喻极其精准，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其实不再仅仅是硬件参数的较量了，而是生态系统的直接平移。一直以来，英伟达最可怕的护城河就是它的 CUDA 软件生态，全球几千万开发者都在用。
对，你要让程序员重新学门新语言，那比登天还难。
没错，所以华为这个兼容策略等于是直接放了一个特洛伊木马，绕过了最高的城墙。市场立刻给出了反应，字节跳动直接下了$56亿的订单，阿里和腾讯更聪明，直接采用了升腾加上寒武纪这种完全国产化的双供应商策略，
就是为了分摊风险，同时扶持本地生态。
对，预计到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国产 AI 芯片的市场份额将超过52.3%，而华为一家就有望独占60%。而且赛道上还有其他玩家，比如穗源科技在科创板的 IPO 获批了，募资60亿人民币。
当然，资料里也客观指出了短板，比如长芯存储在 HBM3 芯片的量产上遇到了延迟。HBM3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芯片的短期记忆，如果计算快但记忆读取跟不上，芯片也会卡顿。在这块儿，中国目前仍然落后韩国同行2到3年。
虽然有短板，但这引发了一个更深远的结构性影响。中国 AI 芯片自给率的迅速上升，对全球供应链，比如韩国传统的内存芯片出口，将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冲击。最大的客户现在开始自己造生态了。
确实，而当中国在加速构建这种独立的算力生态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在通过政策疯狂收紧出口，但这套政策居然引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内部风暴。在深入探讨这个地缘政治风波之前，我必须对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明确一点，对于资料中涉及的任何左翼或右翼的政治争议及政策批评，我们是绝对不预设立场，我们仅仅是为你客观传达原始简报中的事实与各方专家观点。
非常必要的声明，这次风波的核心起因是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直接禁止了知名 AI 企业 Anthropic 出口他们最先进的 Fable 5和 Mythos 5模型。
为什么禁？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天大的漏洞？
说出来甚至有点可笑。 安全部门的研究发现，你只要在测试时输入 fix this code， 也就是修复这段代码，这三个极其简单的词，居然就能直接绕过这些顶级 AI 的安全机制，让它自动生成能被黑客利用的系统漏洞补丁。
天哪，就简直就是花了几十亿马元造了个防弹金库，结果黑客在门口地毯下面找到了备用钥匙。但最戏剧性的是，超过150名顶尖的网络安全专家，包括前 Facebook 的安全主管，居然联名写信抗议美国政府的这个禁令。
对，专家的逻辑非常直接，他们指出市面上的 GPT 5.5、 Sonnet， 甚至包括中国的 TiMi 2.7 模型都能实现完全一样的功能。
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把备用钥匙在哪儿。
没错，安全专家乐愤怒的是，你禁止出口这些模型，实际上是剥夺了网络防御者的最佳工具。黑客依然可以用各种不受管制的模型来找漏洞，但好人却被绑住了手脚。
甚至连参议院的沃伦和金参议员都在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出口管制到处都是漏洞，说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只要转个手，照样能买到最先进的 Blackware 或者乳饼级芯片。
所以你看啊，这是否意味着试图锁住最强工具的做法反而蒙上了安保人家的眼睛，同时却给像 Kima 这样的替代大模型做了一次免费的全球营销广告？
韩国在金金镇律师在资料里的评论完美印证了你这个观点。他指出，这种出口管制存在一个根本矛盾，你既不让对手买你的硬件，又限制自己人和盟友使用最先进的软件，这种政策高压反而极大地加速了替代性 AI 模型的崛起，
逼着大家去建备摊。
是的，而且不仅是模型，还有区域性的 AI 基础建设，比如中国三大预言商刚刚联手推出的 AI Token 计费套餐，
像买手机流量一样买 AI 算力。
对，算力彻底变成了公共水电，这就是封锁带来的反噬效应。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你听完我们今天拆解的这些看似分散的信息，你会发现这绝对不是孤立的新闻。你看，政策轻轻推开一扇门，42公斤重的人形机器人就走进了普通人的客厅。而在这些机器人背后，是通过刷了几百万个视频学会了物理法则的 AI 大脑，他们正在接管物理与医疗。再到底层，算力芯片在哭的兼容的助推杀，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大换血。而外部的封锁和围堵，反而成了一个高压锅，把这个内部生态催化得无比强悍。可能你会觉得，我不懂代码也不造机器人，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因为这关乎未来几十年的技术标准到底由谁来制定。如果你在科技、医疗、logistic 或者金融领域工作，这些事情现在就切实实时发生在你的行业里。
没错，这份极其详尽的资料其实向我们展示了两个正在逐渐平行的技术宇宙。这里我想留给你我们的听众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如果未来的十年，从每天为你端茶倒水的陪伴机器人，到云端每秒钟运转万亿次的 AI 大脑，再到最底层的硅片里的芯片指令集，全球彻底分裂成了两套互不通信的生态系统，作为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和工作的你，该如何去跨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理与数字现实各的终极思考？非常感谢你今天能和我们一起完成本次深度探索，希望今天的拆解能帮你拨开前方哪怕一点点的迷雾，带着这个问题去好好观察你周围正在发生的变化吧。我们下次再见。
这节目由京津镇律师制作并提供。